好，罗马书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九课的内容。那起一个小名字叫应许与拣选。那我们要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那罗马书呢，可以说到今天呢，前面讲的这些内容基本上保罗已经把它的核心内容已经讲完了。那罗马书的内容不太好读，当然也很好读，如果大家把它的条理搞清楚的话还是蛮好读的。那这卷书呢，它针对的是罗马教会的问题，因为罗马教会当中呢有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一个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一个是外邦背景的基督徒。那他们就为这个犹太律法，我们外邦人是不是要变成犹太人然后才能信主，为这样一个问题争论不休。那保罗就给出了这个，为这个问题写了这封书信，罗马书。他的着眼点是从福音开始，因为这两群人其实因为福音而聚集在一个教会里面，所以福音是他们的纽带，是他们的根基。所以保罗从福音开始，为什么要有福音？因为人犯罪。为什么犯罪就必须要有成就的？因为上帝要审判，审判呢就把人从死亡中救出来，所以要有福音来拯救他们。那第三课呢，我们大家介绍就是说福音的根基是什么，就是因为人是犯罪的，所以人要知罪。律法本来是好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律法去约束别人，去判断别人，去要求别人，去夸口的话，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律法的本意是让人知罪，不管是割礼也好，神的话语也好，摩西五经也好，都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知罪。那这是第三课我们来介绍的内容。那既然犹太人也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那保罗的焦点是你们都要因信称义。所以他提出了这个罗马教会最终的出路是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神的信实，叫本于信，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根基是由神所设立的，神赐下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世主，作为我们的赎罪祭，把我们和神的关系呢重新挽回。那这个部分和人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信或者不信，你做和不做，和这个因信称义的根基没关系，根基是神所设立的。那人要做什么？就是我们第五课给大家介绍的，人要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个叫至于性。就神安排了救恩，人相信神安排这个救恩能救人，这叫至于性。就我们有一个可信的东西可以去信嘛，要不然你信什么呢？那人做的很简单，借着基督，信靠基督，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成为这个律法当中解脱出来。那这就是自于性，我们要做的是人做的东西，是借着耶稣，是靠着耶稣，然后和基督和好，我们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在基督的荣耀里面。那因信称义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的人说，那既然因信称义了，那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那你这个犯的罪越多，你感受到的恩典越多，那多好啊。那保罗告诉他说，不是这样的，因信称义的最根本的东西是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死亡，一同埋葬，然后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成为儿女，作为后世。所以因信称义的本质是同死同活，与基督一同死，与基督一同活。所以我们不能用犯罪来换得神的恩典，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那与基督一同死一同活呢，最后就给我们造成什么这样，我们可以胜过罪恶，我们可以胜过死亡。那讲到这儿呢，保罗基本上把他因信称义的这个终点已经讲完了。那此后呢，犹太人就会有些问题。那犹太人就说，既然因信称义了，那我们犹太人信了这么多年的律法是不是就没用了呢？所以保罗想的第七课里面介绍这个问题，犹太律法是不是不管用了。那保罗的观点很清楚，他说律法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律法不是让我们去死的，我们人死不是因为律法，我们犯罪也不是因为律法，律法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死的呢是我们的罪，不是律法。那这是第七课里面我们讲的主要的内容啊。那律法呢是让人知罪，管活着的人。如果我们基督徒都在基督里一同死了，我们的肉身就不再受这个律法的约束，我们从律法当中解脱出来了。那下来呢，大家就问这个问题，说我们一个世世在在的基督徒，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是属天的公民，结果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结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肉体当中， 那么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呢，就是属灵和属肉体的东西在征战，那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克服这个呢？第八课里边保罗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脱离罪恶，把我们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称上帝为阿巴父，也可以帮助我们从神的这个救赎当中得到恩典，所以我们得救了，神帮助我们得救，上帝呢圣灵也替我们祈求来保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得胜，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世世代代的，但是因着圣灵呢，我们可以得胜有余。那这是第八课的内容。那按道理说讲到这个地方，保罗这个罗马书的内容基本上就讲完了，他说你们这俩拜争来争去，我给你们一个出路，你们的出路就是因信称义，不就讲完了吗？那为什么还有下面的内容呢？那下面的内容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他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既然因信称义了，那上帝拣选了我们以色列人，这已经都两千年，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对吧？就保罗那个公元零年的时候已经将近两千年历史了，到这两千年的历史，上帝和我们之间是选民关系，我们被称为选民，那你按照你这么说因信称义，那我们上帝选我们就白选了，是不是啥意思都没有了？那这个问题对犹太人来说是不是很关键？所以保罗下面就回答当时犹太人提出的一些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拣选是不是落空了？那我们看他的经文，我们今天从第九章开始看。那第九章的第一节就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说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是愿意。那关于这个问题呢，保罗先讲了他对犹太人的一种心智，就我是因为保罗本身是犹太人，所以他对犹太人是很了解的。他说，我在基督里给你们讲真心话，就我的良心来说，我是犹太人，我是为犹太人来站队的，所以我是诚实不撒谎的。他说，就我的弟兄们来说，我和大家犹太人弟兄，我们是骨肉之亲啊，为了这骨肉之亲，我可以被咒诅。当然这注意啊，这个地方的咒诅不是说上帝咒诅保罗，而是说保罗为了基督的福音，他被犹太人从犹太教中被开除了。那你知道一个宗教信仰里面被开除你的教籍，就意味着说这个人犯了重大错误，被咒诅。所以保罗讲的说，我为了我的这个同胞得救，我为了基督的福音，我被犹太人从这个犹太教当中开除了，我都愿意，我都没有怨言。然后说圣子，他说如果为了我的弟兄，为了我的骨肉同胞的话，我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那当然保罗在这儿讲这个话他是有底气的，保罗已经在基督里，所以他不可能有任何力量把他与基督分开。但是他说我愿意，为了我的同胞，我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所以这段话描述了保罗对犹太人的心智。他说，我对犹太人，我是个犹太人，我虽然是外邦的使徒，我仍然心系我的骨肉，我的同胞。那就下来就要讲了，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有诸缘，有律法，有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保罗下面就讲说以色列人有多优秀，他说你们说的对，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呢，给以色列人很多优秀的东西是其他民族没有的。那我们在这儿要一一的来看一下神给以色列人所赋予的这几项特征。第一个，神赋予以色列人一个名分，这个名分是什么？上帝的选民，所以以色列人称为是神的选民，称为儿女。那外邦人叫什么呢？就是非选民，被称为外邦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可以承受产业的，而外邦人不能。那这个名分从亚伯拉罕开始就一直到今天，神与以色列之间的这种应许关系一直是在的，这个名分是以色列人的。所以上帝没有让任何人做他的选民，只让以色列人作为他的选民。第二个，神赐给以色列人荣耀， 什么荣耀？就是神住在以色列当中所彰显出的荣耀。那我们今天所有这些外邦人，没有一个人敢说上帝住在我们中间有多荣耀，都不敢这么说。为啥呢？因为以色列人是真正上帝住在他们当中的。那以什么为证呢？在圣殿之前，也就是他们王国之前，那以色列人有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就是上帝的居所，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的地方，那个帐子。所以他们走的时候老是把它抬着。那到这个王国时期呢，当然是圣殿建好以后呢，圣殿就是神在以色列当中居住的这个房子，就是他的居所。所以这两样东西是以色列人最引以为荣的东西，这是上帝在他们中间显出荣耀的见证。那我们其他的外邦人都没有这个东西。那第三个特征，诸约。什么叫诸约呢？就是神与以色列人立过好多的约定。那这些约定，如果我们读这个旧约圣经的话，你会看到上帝和亚伯拉罕立过约，他说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我要祝福你的后代。然后是以撒，他说我要祝福你的后代，第一个就是以撒，第二个呢就是雅各。这祖宗三代和上帝都有约定。那随后呢，上帝与摩西有一个约定，再往后呢与大卫有一个约定。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整个旧约里面实际上就是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约定，所以叫旧约。那我们新约就是我们与基督的约定，所以叫新约啊。所以保罗说犹太人有他独特的地方，因为他有神的约定。那下一个呢就是律法。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法律条文，一部分是礼仪。所以旧约当中讲了诫命、律例和典章。那诫命呢主要指的就是摩西的十条诫命，那律例呢就指的那些犹太的那个刑法，那典章呢就是指的他们的守的这些规矩礼仪。那礼仪里面呢，其中以献祭制度和节期是他们最重要的。所以犹太人有好多的这个重要的节期还要守，像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嘛。这些节日其实不是说这些节日有多重要，是透过这些节日要显示出我们过这个节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犹太人守逾越节，那表示上帝带他们出埃及；犹太人写这个守赎罪日，代表上帝赦免他们的过犯；犹太人写这个祝棚节，代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住在帐篷里面，神赐给他们丰富的饮食。所以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代表价值。那献祭制度的话更是，因为人犯罪，所以在神的面前去献上祭物，把自己的罪赎回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以色列人引以为荣的。然后他说上帝同时给以色列人有应许。那应许以色列人什么？那我们从旧约里面已经看到，神给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应许是什么？就是那一块土地。他说这一块迦南美地流奶与蜜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赐给他一块地。第二个呢，他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国，你要在这块地上呢建一个国度。那我们知道这个地上先建了以色列国，后来呢变成以色列和犹大国，那到今天还叫以色列国。就这个国度是神给他的。第三个，上帝要给他们王。他们从这个王朝期开始呢，从以扫到大卫到所罗门，一直到后来的这历代的君王，都是神所赐给他们。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说神给他的应许，除了土地、国度、王朝，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三大因素，是神所应许他们。那还有一个是列祖，所谓的列祖就是以色列人所尊敬的这些先辈们。这些先辈们你要叠起来的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这都是他们历史当中人人皆知的这个先祖们。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这些先祖们也是我们所尊敬的先祖，所以这些内容都很清楚啊。然后他后面说列祖都是他们的，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那这个就和犹太人不太接纳了。犹太人说基督从我们出来，那是弥赛亚，那现在这个耶稣是吗？他们觉得不是。那对我们基督徒就说耶稣就是。那基督是谁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如果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这么记载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能看到新约讲的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 但是基督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不是从我们中国人出来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呢，保罗在给我们讲一个什么东西，犹太人很特别，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是神所选的，这一点上他和人不一样。所以下面的问题就来了，他说你看到了吗，以色列人这么特别，你现在告诉我们灵性称义了，那我们特别怎么彰显出来的，是不是我们这些特别都没用了，落空了吗？因为以色列人生来不都是以色列人。那下面保罗这个定义呢，把这个我们今天的好多观念都给颠覆了。以色列人认为他们父母亲生的下来就是遗传下来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有独特的身份。那保罗在这儿说，不是的，你们生下来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不是按照血统关系来继承的。那这个是打破我们所有人的认知，对吧？我们原来的旧约里面不都说吗，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雅各那个以撒雅各的后代，他就是以色列人啊，十二支派下来的。但保罗在这儿说的这个属灵的以色列人，他说不是这么算的，不是有血统关系的就是以色列人。那怎么算的呢？保罗下来给我们介绍如何鉴定以色列人。好，他讲了两点，一个是应许，一个是节选，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名字。那我们先看应许。他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他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你读这段话你就知道，这段话是保罗引自于创世纪。那创世纪里边有很长的一段记载，记在15到21章里面，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三个重要的人物。那这三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以利以谢，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那这段故事呢，记载的时候大家回去读就好了，我们课程当中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给大家回顾。那我要给大家回顾，简单的回顾一下他的背景啊。为什么要说以利以谢呢？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好了，我让你从乌尔出来到应许地去，现在你去了，所以呢我让你抬头看。他说亚伯拉罕你看见什么了？亚伯拉罕说满天的星星。那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将来的后裔就像这星星这么多。然后他又让亚伯拉罕说，你低头看，看见什么了？亚伯拉罕说我看见满地的沙子。那神说，你将来的后裔呢就像地上的沙这么多。这时候亚伯拉罕就给上帝出了个难题，亚伯拉罕说，神啊，我膝下无子，我现在都已经70多岁了，我还没儿子，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了？怎么叫我的儿女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所以后边亚伯拉罕就讲了一句话说，那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要赐福我，那就让以利以谢来承担这个福分吧。那以利以谢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仆人，因为他当时没有儿女吧，所以他就这个是他最忠心的仆人。亚伯拉罕就说，那就让这个仆人来替我结束你的祝福吧。那上帝给亚伯拉罕说，不是，这不是我跟你说的，这个以利以谢不能承担这个责任，只有你生的才算。哎，这就是第一个故事，说应许的才是，你自己说的不算。那第二个故事就是关于以实玛利。因为那从这过去以后过了一年时间，也就是亚伯拉罕从那个乌尔出来到应许地将近10年了，神告诉他这个以后的一年以后，亚伯拉罕发现他还是没孩子啊。这时候他的太太就是萨拉给他出了个主意，他说神不是应许我们要有后代吗？那现在我不生育，那我把我的这个妾夏甲给你，你和他一起呢生一个孩子就算是我的。这是他太太跟他出的主意，那亚伯拉罕就同意了。于是呢夏甲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叫以实玛利。那这时候呢上帝就跟他说，亚伯拉罕就说，好，你看我的儿子来了，是不是能承受着祝福了呢？那这时候上帝跟他说，不，你这个孩子仍然不是我所应许的，这是你自己想办法生的，也不能承受这产业。于是呢上帝就应许萨拉，萨拉当时已经90岁了，上帝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那萨拉当时一听就笑了，说，哎，我这90岁了还能生孩子，亚伯拉罕都已经都 98岁了吧。他说这么老的人了还能生孩子，天方夜谭，不可能。结果第二年呢，萨拉怀孕，就在他亚伯拉罕90多岁的时候，萨拉生了一个儿子给他，那这个儿子呢就称为以撒。那这时候上帝告诉他一句话说，你前面所生的，你所认为的这些都不是以色列人，只有我应许你的这个以撒才是。那这个告诉我们，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神所应许的才是神的儿女，而不是按血统肉身生的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观念我们非常注意啊。当我们谈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里面所说的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到底指的是谁啊？是指的这些应许的才是神的儿女的这些以色列人。好，那这一章里面你看发现两句话，它包含了大量的旧约故事。好，那再往下他说节选，除了生应许的，他是不是生应许生的就都是吗？也不一定。他说还有一个叫节选，他说不但如此，不但如此指的上不但有应许还有节选，他说还有利百家，他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的列祖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只因为要显明神节选的人的旨意，就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那你看刚才讲的第一条说，不是按照血统生的都是以色列人，神应许那个才是。那下来讲第二点，他说即便是神所应许的，上帝也会有节选在里面。那他举了一个例子，也是旧约当中的例子，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5章里面。我们知道呢，以撒在圣经当中的故事其实很少，他就做了一件事，娶了一个太太，他的太太叫什么呢？叫利百加，就是他在他的舅舅那个地方去娶回来的。那以撒的太太利百加怀孕了呢，怀了一个双胞胎，双胞胎呢在肚子里面斗来斗去的，那利百加就很不舒服，他就抱怨这个，跟以撒抱怨，他说如果我要生一个孩子如此痛苦的话，算了吧，还是让我死了得了。这时候以撒就给上帝去祷告，他说神啊，你既赐我两个儿子，为什么要让他受这么多的苦呢？这时候上帝给他讲了一句话，在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5章的20节里面，说以撒娶利百加40岁的时候呢就怀孕了，生了一个怀了双胞胎。那他的太太呢就说，我为什么要因此受苦而活着呢？求耶和华。那耶和华给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记载在第23节，说两国在你的腹中，两族要从你的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保罗引用了这段话，那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你想都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孩子，是双胞胎，还没有出生呢，两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见证可言，没有任何的行为可言，这时候呢上帝就选一个而不选另一个，这叫什么？这叫节选。这个节选呢和孩子的作为没有任何关系，和孩子的血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两个孩子是同父同母的双胞胎，你说他有多大区别？没什么区别，对吗？但是上帝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说并不是按血统生的就是神的儿女，而节选的那个才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在这儿，保罗在这儿对我们讲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将来能不能得救在于神所应许和神所节选，而不在于你们的血统，不在于你们有摩西律法，更不在于你们有那些礼仪啊、章程啊之类的东西，这和这没关系。你们最重要的呢是神的应许和节选，而且这个应许和节选呢，应许是神所决定，人没办法实现，你自己通过这个切生的孩子都不管用。他说节选也是和人的作为没关系，你在出生之前，在这个世上的作为之前我就选好了。那有人就觉得这玩意儿这公平吗？这样做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好，你会发现下面也就是犹太人提的问题了。犹太人说，那既然是同父同母生的两个孩子，上帝都喜欢一个不喜欢另一个，节选一个不节选这个，这上帝公平吗？这样做。那保罗下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那保罗的答案很清楚，上帝是公平的，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长老说，王将你兴起来，要特要在你的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这段话呢，是保罗引用了出埃及记第33章里面记载的内容。那当时呢，摩西领着这个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以后呢，摩西到山上上去了，那以色列人就在下面造了个金牛犊，那上帝就火了，把这个以色列人给收拾了一顿。这时候呢，摩西就求神了，他说，神啊，现在要把这些人带到迦南地去，该怎么办呢？上帝说，我派一个使者陪你去啊。这时候摩西就说，神啊，不能这么做哎，你得去啊，你不去你个使者去行吗？因为上帝告诉他说，我要有火柱有油柱来带领你走。摩西说，不行啊，你还是跟我一起去吧，你不跟我一起去这事弄不成。所以这时候呢，上帝就给摩西讲了这段话，他说，你去吧，我会陪着你去，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们人呢没有任何这个选择权，我叫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他举了个长法老的例子，他说，你不是刚从这个埃及出来吗？你看看法老就是我所使用的一个工具，他要透过法老的这些行为，透过十个灾难来表明上帝的心意和上帝的全能。所以他说，我让小长老的心这个刚硬，那法老就刚硬，可以阻止你，他使你的工作成全，使上帝的荣耀得以彰显。所以这段话呢，出现在出埃及的第33章，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我也要去行，因为你在我的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写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写我一切的恩慈在你的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摩西给那个耶和华给摩西说了，好的，我会陪你一起去，但是你不能见我的面。那怎么办呢？我会把你保护在一个石坑里面，我过来的时候呢，我会把那个手摁住，你看不到我的面，等我过去以后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影，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存活。那我们回去之后详细读一下出埃及记的第33章里面，摩西向神所求的这一段内容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所以保罗用这一段旧约的经历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上帝节选谁应许谁是公平的，这里面没有任何不公平，因为神想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的工作。那有人就有点不服气了，那有人说，既然你都应许了，你也节选了，你都站得那么好了，那你凭什么还要求我们要做事呢？凭什么要指责我们呢？说你这个上帝是不是不太讲理呢？那这是犹太人问的下面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他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那保罗的回答是什么呢？说，你这人呢，你是谁呀？竟敢向神犟嘴，受造子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再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的忍耐宽容那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那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怜悯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面。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以吗？那保罗用了一连串的反问句来问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说，你是谁啊？你一个受造物怎么可以质疑创造主？你怎么可以指责，可以顶嘴，可以质疑呢？这个例子很简单，就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孩子， 跑到我们的面前，他说：“爸爸妈妈，你凭什么要身亡啊？你身亡的时候经过我同意了吗？”请问你怎么回答？你会告诉他：“你个小子站一边去，对吧？我生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怎么可以问我这个呢？你没有权利问我这个，因为我生你的时候还没有你呢。”这就是保罗的思路。他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根本还没有人呢，所以受造之物不可以问质疑这个创造的主，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造我，为什么要拣选他，为什么不拣选我。那下面他还举了一个旧约的例子，就是这个摇匠的例子。我们说摇匠的例子在旧约当中出现，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里面都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一个制这个泥，用泥做这个工具的这样的摇匠，他是有权利抓一块泥做一个花瓶，或者是抓一块泥做一个垃圾箱。这个完全在摇匠他的心里面，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和这个泥好不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保罗再这样说，然后摇匠难道不可以取一块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取另一块做一个卑贱的器皿吗？一个做成花瓶可以摆在桌子上面，一个做垃圾箱整天放在外边。这个是完全是摇匠的功能。他说这个泥没有权利去质问或者说质疑摇匠的这样的权利。所以怎么办呢？保罗说，你从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你们这些犹太人不该指责上帝不公平，也不该指责上帝说你凭什么拣选了应许了还要责备我们呢？因为你们是蒙拣选蒙呼召的人，神要呼召的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这没有什么不可，这是神的主权，是神的自由，是和人没有关系的，人没权质问。所以这一点上呢也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太多质疑犹太人，犹太人的好多做法我们不一定明白得了，但是神对他们有特殊的安排，这个安排是我们外邦人很难明白的。所以保罗在这儿教导那些犹太人说，你也不要轻看外邦人，上帝既然可以拣选你们，也可以从外邦人中拣选他所喜悦的人，这没有啥不可以。哎，这就是保罗的论点。那接下来呢，保罗引用旧约圣经来阐述他的论点。他说这件事情呢并不新鲜，历史当中已经发生过。他举了何西阿书的例子。何西阿是一位先知，如果我们回去读一下何西阿书的第二章的话，这是一位在公元前的750年到715年之间做先知的一位犹太人。那这位先知呢，他见证了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灭亡，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那和他同时代的呢还有一位先知是以赛亚，这位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那何西阿是北国的先知。那这两位先知呢都是同时见证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亡国历史。所以他先从北国看，他说你看北国的先知何西阿是怎么说的呢？说就像在神在何西阿书上说的，那本来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你回去看一下何西阿书第二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保罗引入这一段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他说看看我们的旧约历史，看看我们所经历过的，上帝让外邦也就是亚述帝国南下攻打以色列国，把以色列国掳回去。他说这本来原来的这些民是谁啊？上帝的选民，现在呢被掳到外邦去，他本来是蒙爱的可以成为不蒙爱的，那么剩下的这些人怎么办啊？他说神要不是蒙爱的这些外邦人呢，神却去把他当作自己的子民，本来不是他的子民的呢把他叫成子民，不蒙爱的呢现在让他蒙爱，就是谁呢？指的是外邦人。他说外邦人本来不是我选的，现在我可以选他，本来我不去关照他，我现在可以关照他，这是第一层意思。那第二层意思呢，他说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这么说你不是我的子民，现在呢我就要在那个地方把他称为永生神的儿子。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你原来是外邦人，你就在外邦人那儿直接就被神称为神的儿女，你不需要变成犹太人，你不需要转变你的身份，就地就可以信，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华人一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哪一个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没有啊， 我们有哪一个是在耶路撒冷受洗的？也没有啊。所以我们在加拿大也好，在中国也好，我们受洗呢，我们原来就在这个地方，不是神的选民，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变成神的选民，就地就变了。你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不需要变成犹太人。所以保罗的这个引用要告诉我们说，外邦人无需遵守犹太律法，无需到耶路撒冷去，也无需做这些割礼啊，守这些诫命，也无需加入犹太教，直接可以被神称为神的选民。所以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他说我们的北国以色列王国历史就告诉我们这一点，何西阿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一点，不配的那个可以配得，原来认为配得的那个可以能丢失。所以外邦人无论在哪都可以直接成为神的选民，那犹太人呢，不管你多的傲慢，神说你不是你就不是。那这就是何西阿书里面保罗所引用的，他说北国已经亡国了，你能看到什么？神说神不再接选的。那他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当时的南国的先知以赛亚。那何西阿是北国，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南国的先知呢，以赛亚呢，也见证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灭亡。他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那保罗引用以赛亚书南国先知以赛亚书的话，记载在第一章和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内容呢？他说所有的以色列人人数巨多，但是真正得救的呢只是余数，他不是那个大多数，是余数，余数并不多，哎，剩下那部分才是的。所以说不是上帝给我们留下余种的话，我们所有的都完了。那保罗在这儿讲什么呢？他说你看见没有，北国因为悖逆被掳到外邦，神已经对他们失去兴趣，但是你南国呢现在留下来了，南国能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呢？如果不吸取教训的话，你照样可以被神所掳去。那我们知道数百年以后呢，南国犹大国因为没有从这个以色列的王国吸取教训，也被亚述所灭，掳到外邦去了。所以先知的这些话都告诉我们什么？只有神留下的那个才是真正属于神的。所以得救的呢，不是你看见的那一大堆的海沙一样的那些犹太人，而是剩下的余数，是耶和华专门存留下来的那一部分。那在当时的现实当中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掳了，那留下来的是谁呢？南边的犹大国留下来，我还活过来。那到今天我们看的话，犹大国后来也被掳掉，因为你不听上帝的管教，也被掳出去。那你会看到保罗引用这两位先知的话告诉我们，神是有他的权柄，他应许，他拣选，这是他的权利，人没有资格去辩论或者争辩。然后最后他说，这样我们可以怎么说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着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却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跌倒的磐，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保罗的结论是什么？他说外邦人本来不该得，但因着信而得到了上帝称他们为义。以色列人本该得，但是因着他们不按照律法的公义去求，而按照行为的公义去求，所以他们却得不着。所以你能看到在神面前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凭信心求，而不是凭行为求。他说这件事情呢，就像救援先知所说的，在那块绊脚石上绊倒了。那这个经文引自哪呢？引自以赛亚书的第八章里面。那这一段记载是这样说的，说要尊耶和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敬畏的，你必作说他必作为圣所，却要向以色列家安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则圈套和网络， 许多人必在这绊脚石上跌倒，而且摔碎，陷入网络，被缠住。那这块绊脚石是谁啊？就是我们新约的耶稣。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绊脚石，因为他们在耶稣上产生重大的分歧。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他就像保罗一样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如果他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这块石头就绊倒了以色列人。那今天的以色列人不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信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不求律法的义的这些外邦人，后来呢因信而被称义了。那追求律法的这些犹太人呢，最后呢因行为而跌倒了。那这就是保罗给出的他的这个基本思想。然后保罗最后给出一个意愿，他说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凡是信他的都得着义。也就是说我们对律法怎么看呢？律法不是在约束某一个人的行为，是要把我们人带到基督的面前，知道我们是罪人，这是律法的功用。所以摩西写着说，人若行出那义，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复活呢。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的信主的道。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必成为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那这段话就是保罗给这一段他的这个六书里面一个总结。他说上帝是公平的，上帝通过应许和拣选来实现他的愿望。所以以色列人啊，不要那么夸张，以色列你们说拥有的律法是好的，但律法的本意是要把你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不是让你们因律法而夸口。所以你们也不要说谁替我们上天把基督请下来，谁替我们下地把基督带上来呢？他说你们不要这么去问，这个道理已经在你们身边了。什么道啊？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说这道已经在你们身边了，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心里，离你不远了。所以我们所传的信主之道就是你们要遵循的。所以他对犹太人讲得清楚吗？口里相信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你就得救。所以不要在乎你在律法当中有什么过失，你在律法当中守了多少好事，做了多少工作。律法是要引人到基督的面前，律法行律法的义，你就能够活着。但没有人可以完全守律法，所以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因信基督而称为义呢，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你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那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讲的应许和拣选。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观念上的这个改变。如何看待犹太人？什么才叫以色列人？应许的才是神的选民，拣选的才是神的选民，只有因信称义的才是神的儿女。那这是至关重要的信息。所以不要说以色列人将来全家都要得救这个概念不好理解，其实好理解。保罗所讲的这个概念就是神所应许的，神所拣选的，你将来一定会得救，神会保守他们。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只要你隐性诚意，你就是神的儿女，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大家不要去争辩说神不公平，也不要去争议说神不公正，也不要去质问上帝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上帝是创造主，他有权柄，他可以应许，可以拣选，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这就是今天的信息，神是有他的应许和拣选在里面的。那我们外邦人也不例外，神应许我们，神也拣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都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是有福的人，好吧？我们今天的课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下面呢留一段时间供大家来。